88.9。
跟着我左右，一起摇摆，
一起摇摆，
花流酷棒，
酷酷酷酷。
欢迎回到华流火窑沙龙，是这样唱吗？我们太久没有录，我有点忘记。
是这样，
好，我是 DJ Yoga，
我是 DJ Grace。
今天呢，我们华流酷榜这一季重磅回归，
没错，
我们邀请到的第一位来宾，其实他之前有来过华流酷榜，
对，
在我们的学姐的时候。对，
不是我们，是学姐，
我们的学姐的时候，对对对。好，那我们今天的来宾呢，就是歌手陈宇翔。
Hello， 大家早安。哎、欸，早安，这是早安吗？
哎、欸，我们是晚上播出，但是没关系。对对对，我们都可以，随时都可以变动，
随时都可以早安。
对对对，好
好，大家好，我是陈宇翔。
Yeah， 好、哦，
我竟然是第一集哦，
就是我们这一季
哦、oh,
第一个来宾，
太荣幸了，开心。
好的，那因为我们华流酷榜的这个惯例，就是我们都会问来宾一些有点怪怪的问题，这样。然后我们就是思考了很久，要想要问宇翔什么，但是因为我们觉得他感觉就是蛮好笑的。你的那个 IG 的字就是冷酷型男，
被发现了。
所以我们要很好奇冷酷型男的这个选择。就是呢，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选择一种魔法，有两种，然后第一种是就是你的。掌风会变得很强，
嗯，
然后还是只要一举起腋下就会喷水，你觉得你会选哪一个？
这两个都好无用的魔法、
哦，不会感觉很夏天这样可以扇风哎、欸？
好，我觉得我选掌风比较强，对啊，因为这样比较就是可以真的散热啊。我觉得腋下喷水看起来不是很雅观，我可能不太敢。
对，而且我们想说，你如果在台上唱歌呢，我就这样好像不太雅观、
啊。而且你看我在台上，如果说大家好，然后挥手，然后风就这样吹出去，这样观众都很凉，这样不是很好吗？
这样蛮好的，
还可以。
可是你弹吉他会把吉他吹走，就是
要跟自己的风抵抗这样子。好，勉强选一下掌风啊。
对，我其实觉得掌风比较实用。
好吧，但我觉得就是喷水，搞不好还是也是有它的作用啊。
没有，它没有作用。
我们说，
我们也被否定。
我们之前讨论的时候说，你可以去水乐园当 DJ。
好啦，我还是选掌风啦，比较搭我的风格。
OK，
对，极力否决那个腋下的部分。
啊，
我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好吧，那刚我们又提到说，宇翔他之前也有来过我们的华流酷榜，
没错。
那这一次你在以这个华流酷榜的来宾回到辅大之声的心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那个，跟第一次来的时候不太一样。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觉得比较紧张一点。那时候因为刚开始当歌手，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是发了第一首歌，来的时候就是带着满怀有点紧张、有点害怕的心情来，这样。对，今天来就比较放松。
哦，对，就是有比较老练一点。
对对对对对，
就是哎、欸，来过了。
哎、欸，等一下，讲的好像我是什么熟客。
至少是熟悉的环境。你上次也是在这一间录音间吗？还是你忘记了？
这间
也是这一间、
欸，
印象深刻。
也是坐这个位置吗？
对，也是这个位置。
哎、哇塞！
而且我还记得那时候拍了一个拍立得，然后在你们的那个 Instagram 上面要抽奖
哦，抽奖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应该不会有人抽吧？结果就下面就很多人在洗留言我就大吓到，我就想说，就是有点出乎意料。对，很感谢大家想要我的拍立得。
讲起来怎么突然越讲越害羞的感觉？
对，突然很心虚。
对，
而且这次来就是因为距离上一次来中间又发了大概四五首歌，
嗯，
对，所以很开心这次来就是又带着一些新的创作还有新的歌曲可以跟大家分享。
是，我们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想说可以再次邀请宇翔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太好了。
对，那因为宇翔其实他自己就是非常有才华，就是他会有很多的创作，就是有发表在各大的串流平台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比较好奇的是，一般来讲你都是如何的创作歌曲？因为上次来他们好像问过你，就是灵感大概怎么来。那我们比较好奇，可能是你平常都是用什么乐器，还是你用哼的，就是假如说作曲？
我其实都有，因为我还蛮喜欢用不同方式刺激自己的灵感。我就觉得其实可以多尝试这样子。我目前最喜欢的其实是直接哼。我像我之前有写一首歌叫做《活着》，然后《活着》它是用弹吉他的方式，那等一下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但是我其实最喜欢的是用直接哼，因为像我自己在骑机车啊，或者是有时候走在路上的时候，那个灵感自己来了就会特别快。对，通常在放空的时候，直接哼的时候，我觉得在我自己脑中会想象一个编曲，就 就是比较不会被乐器的声音限制住，我就会觉得哦，这首歌应该之后会长成什么样子。
哦，所以你在有这些灵感的时候，就是你脑中有一个大概的编曲，
對對對對，
想要的哇，
就脑中的，比如说可能那个鼓组在打，或是什么交响乐，就是稍微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对。然后之后就可以跟制作人讨论说，我觉得这首歌大概会是什么，我希望会是什么方向，可能就找一些相似的曲风来跟制作人讨论这样。
可是你不会骑完车然后就忘记了吗？
哦，所以我会
停下来，
停下来，
比如说骑吧，我就会突然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哎，好，然后我就比如说红灯，我就赶快靠边，然后赶快拿手机录音，对对，很安全哦，很安全哦，
还有行
动，有靠边，有靠边，
他好忙哦。
是音乐人的思维。
可是那你停红灯的时候还在唱，不会很尴尬？
我所以我就会
小小声，
我就会一大声嘛，然后快停下来的时候就
渐弱
渐弱
飞老的，
来冷静这样，然后一绿灯就继续唱。
对，因为我骑摩托车唱歌的时候，我都停红灯就会自己
消音，
不然真的很尴尬。
我一开始觉得没有什么，但我有一次在路边，我就听到有一个人，就有一个人骑过去，然后他就啊这样翻过去，然后我就想说啊，我平常就是这样。
好啊，这哎、欸，我觉得很厉害，就是他在有那个歌的旋律的时候，其实他自己脑中就有那个各种的编曲的，这就是我们跟就是创作歌手的差
别吗？
对，我们就是普通人的脑袋，对，才有办法这样。所以有时候也是会用吉他做就是写歌的部分。
对，像刚刚讲到《活着》嘛，然后《活着》是我第一首自己词曲完成的作品。像我之前高中的时候跟大家合写的毕业歌，然后合写完之后，大学加入公司就觉得，哎、欸，好像我好像可以自己试着写写看。所以那时候我就是拿着刚买不久的吉他，然后就随便抓了几个，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因为还不太会什么和弦，就大概乱试一下，然后就坐在床上在那边想。对，那时候就是先有和弦，然后我再顺着这个和弦把我想说的故事写出来这样。嗯，对。
所以吉他也是从初中才开始学吗？
算是上大学才开始学。
哦，你是上大学才开始真的在学吉他？
对，在高中的时候是在热音社是专门当主唱，因为其实对乐器那时候有点恐惧
啊。为什么？
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学乐器的经验，所以我上高中那时候是很喜欢表演这件事情，所以最直觉还是觉得说，不然就选唱歌这一块。然后那时候就选了主唱这个位置，然后因为我们就各司其职，大家也没有要求说我一定要弹吉他或者什么，我就顺着这件事情就想说啊，没关系没关系，我就唱我的。对，但上大学觉得不太行，我要创作的话，我其实应该要多一点方式去激荡我的灵感，所以才慢慢学这样。
哦，原来是这样，因为我们有知道你之前也是合唱团，对不对？所以就是
好 detail 哦，是国小哎、欸，
挖出来了，
厉害了啊！对，然后我只想说，我们以前也是合唱团，那是对，大家以前都是合唱团，到底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小合唱团？好，那因为刚刚我们有讲到这个词曲创作部分，然后刚刚我们有讲到《活着》这首歌，那我们现在就来聊聊这首歌。这首歌是宇翔的全词曲都是你创作的，对不对？
对，没错、嗯。
那这首歌呢，就是也是没有你依然灿烂的主题曲。
好，那我来讲一下写这首歌的故事好了。
好啊。
就其实那时候在写的时候还不就是还没有跟这个剧合作，纯粹是我自己，像我刚刚说我开始写第一首歌，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到也有一个国中同学，就是我跟他国中的时候还不错，然后后来生活圈没有一样嘛，所以就是靠社群软体在看彼此的动态，然后有一次就看到说就他感觉心情一直在一个蛮郁闷的状态，然后可能对这个世界还蛮沮丧的，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我现在要写歌，我要找一个主题，我就突然觉得好像可以送一首歌给他，当然是默默的就想说这首歌等待他，等待我自己有更好的能力诠释他的时候再送给他这样。所以这首歌的主歌的第一段就是海的尽头像是出口，就让你回首，然后屋檐下是狰狞野兽上满了锁，这句话这一段是我那时候在写的时候第一个出现的画面，就是在海边，然后他可能就是我想象是一个人想要走到海里，他可能想要结束生命，有人叫他回首，想要叫他继续跟这个就是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回首就看到的却是那些很狰狞的野兽，这样就是等于说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找不到那个活下去的理由。对，然后后面继续写下去其实是很想要用励志的方式把这首歌写完。对，所以就是鼓励大家可以继续往前看，对，找到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意义啦。
所以这首歌当时是词先出来吗？
算是同时有可能在哼唱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词句，然后全部把曲都写完之后再把词做精修这样子。
哦，所以有同时并行的感觉。
对
对，因为这首歌其实最后有写到说你可以不加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这首歌就不是只是一面传递就正能量给你，就是跟你说你也可以脆弱，然后但是同时也是给你一种就是温暖的感觉，还是支持你的一首歌。对，所以除了就是拍那个 MV 的时候毛毛的之外，就这首歌就是还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歌曲这样子。
对，因为后来就是这首歌交给公司之后，就刚好有这个剧集的邀约，是它的剧集内容其实跟我的歌的内容还蛮相像的，所以就依照这个内容去做编曲上的调整。就是他们的剧中是一个乐团，然后乐团的主唱写了这首歌，剧情是这样子，所以就因为这个剧情，所以设计一些比较乐团的编曲，就有点像回到我高中热音社的时候。对，我自己觉得也蛮酷的。
镜头像是出口，却要你回首，屋檐下是狰狞天使，像满了锁，能做的早已做过，好想要有人懂，戒也戒不走，一字一句刻下的笑颜，笑着说世界的残缺，走一天又一天，害怕搁浅的又是并肩的侧脸，等一个人妥协完美，
好了，那我们刚刚是聊余翔的这个《活着》这一首歌，那我们接下来聊另外一首叫做《Moving On》。那其实《Moving On》它是这个影集《有生之年》的插曲。想问余翔，这首歌那时候你是先收到曲吗？因为你是不是有参与作词的部分？
对。那时候的 demo 是有英文的歌词，对，它其实是我们确定要开始制作这首歌的时候才又换成中文的词，因为也是要符合剧集的内容这样子。然后第一版中文词出来之后，我就有跟这一组作者一起讨论出就一起参与讨论的感觉。对，然后这组作者也蛮特别，因为跟我的出道的第一首歌是同一组作者，是少豪跟内，然后他们两个都是合作蛮多次的作者，然后觉得跟他们可以一起写出这首歌，其实也蛮开心的。
对，有生之年我有看的，吴康仁。
我没有看，
吴康仁很帅啊，
你有看吗？
有，我是
他有看啦、啊、
我问一下嘛。
好，
我就是跟着大家一起看完这个
剧。
对、嗯、其实也中间也有一些惊喜，因为像我先前会大概知道剧情的走向，去配合去写一下歌词嘛，但是并不会知道完整的实际完整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啊、oh. 然后大概卡斯是谁，可能也是到时候那时候公布的时候才知道。对，所以就是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小惊喜，就是看了自己的歌在这个剧里面，然后也有一种自己也参与这个剧的感觉。对，
但是又没有完全被剧透。
对、所以又保留一丝神秘感。
对，这样蛮好，这样蛮好。
所以是就是先不会知道这个剧情的走向，
就是会知道说哦，可能我需要写一首关于A 跟 B 怎么样怎么样，就类似这样子、嗯、就是会大概知道说哦，是跟可能跟亲人亲情有关的歌，然后我们需要大概用什么方式去完成。对，但是实际上是谁演啊，或是实际上放在剧情的哪一个区间，可能是真的是看剧的时候才会详细的知道。
哦，对， 所以还是有一些就是创作还是有一些想象的空间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那时候听到那个 Moving On 的 Demo 的时候，你的第一印象是？
一开始的 Demo 其实是一个更温柔的感觉，对，它是一个比较悠悠的一首慢歌。但是后来我们在编曲的时候是希望说它可以像，因为它里面第一句是时间的河，就我们在写歌词的时候写到这个句子，然后我觉得整首歌听起来就更像那个河的感觉，它是一直流淌下去的，就很像时间它不会停下来，所以我们就是因为它没有办法停下来，所以我们更要继续往前走，继续 moving on 的那种感觉。
嗯，就是有一种蔓延的感觉。
对，编曲上是更广阔的。
所以它本来就叫 moving on 嘛，那首歌。
对、
oh, ，OK， 就是只是改成中文的词这样子。
对。
你说我们可以面对变幻莫测的世界，你的心总毫无戒备，任由我敷衍妥协。你陪着我穿过黑夜，等待第一道光线。回想我们的每一天，拼凑你的记忆。我以为我能够独立承受更多的失去，我该如何才能爬起，是否不哭就可以洒漏过的指尖缝隙，带走你每个气息，剩下我自己困在原地，拼凑你记忆里那个我。时间的河带我为了爱过的失去的不存在的你走下去。Moving on from you and me， 生命的路陪我，为了破碎的还没有痊愈的自己走下去，把我此刻的安宁吐一口气。
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你们有遇到什么特别的挑战吗？就是觉得说啊，写不出来，
卡住，
会吗？
还是其他的歌？
这首歌是还好，我觉得比较是困难，都是在真的录音的时候。像之前录《活着》这首歌，因为就是自己得失心会比较重，就会觉得说是自己词曲的歌，我一定要唱好。可是其实有这种心态，其实进录音室就会有点太大压力，反而没有那么自在，所以就是一直在录音室里面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跟制作人讨论说其实怎么样唱好这件事情，把它看得太重的话反而就会唱不好。
哦、oh,
对，
太在意那个表现的时候。
对
OK。嗯，因为《活着》这首歌就是整个，因为我们有看那个你去女巫店的那个影片，
嗯，
然后我们整个就哇，这个太洪亮，
他放完给我看，他还说宇翔那个声量很好，
感觉离麦要三个拳头，不然会爆音的那种，
对
对 对, 對，就是超级洪亮的声音，
在女巫店呐喊，
对，
好啊，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刚刚宇翔也有提到说，《活着》这首歌是你词曲都有创作的歌，然后《Moving On》这首就是作词的部分。那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词曲如果都是自己创作的话，这个进录音室的时候会、
啊、特别有得失心，
有点压力。
对
对，那如果说就是你词曲都创作的歌，跟你可能只创作词或者是创作曲的歌，你去录音或者是你在演唱的时候，你会有什么不同的诠释的方式吗？
嗯，因为我也有其他的歌是直接有其他作者写完然后交给我直接演唱，所以我觉得比较是，就是我刚刚说心态上不同。像我如果是唱其他作者写的歌的话，我觉得心情上是我要怎么把原作者的脉络转化成我自己的，就是用我自己的方式唱出来，这样就是这个转换也是需要一点功夫。那我自己写的歌的话，就比较是我要怎么把我的故事如实的传给大家听，因为可能大家听到会是 不一样的感受嘛。那我当然希望我可以把我真正想讲的故事表达给大家，所以在这个虽然我有直接的故事在我手上，但是就是要把这些事情好好的讲出去其实也是有难度。对，
就感觉要需要一段时间理解，然后需要消化再进行的。
像活着那时候一开始 demo 它其实是抒情的歌，对，跟那个呐喊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原版就是在串流上的那个呐喊是在最后面，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那在旅游店的时候是先唱那个部分，
对对对。
然后那影片一打开就，然后就哇，
有没有一种那个在森林里面，
对，有种幽谷的感觉，对，
幽谷
幽谷，对不对？
对，
感觉有回
声。所以其实跟那个一开始抒情的 demo， 就是当然 demo 是没有在串流上面啦，就是我自己写的 demo 是完全不一样。那在调整的时候，讲的是一样的故事嘛，但是用不一样的口吻，所以这件事情也发生了蛮多心态上的转变。对，就是有一种，哎，我原本是想要慢慢的告诉大家，那我如果我想要用很激昂的声音告诉大家的时候，我应该是用什么心态？因为我就发现说，哎，我好像也不是要逼大家一定要认同我，就那种吼其实不太一样，所以我最后这种呐喊的感觉其实是有一点像，就是给大家信心，然后就是帮大家增加能量的感觉。大概是用这种心情去写、去唱，
所以这个编曲是后来跟后来是完全
对完全不一样。
OK，
但也蛮有趣的，因为最后我记得也找了鼓手，也找了 Hugh 的鼓手，就其实还蛮跟我原本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然后在就是鼓点的安排上面，我觉得也很带劲，就是有那种热音色的感觉。对
对，很有，而且搭配剧集就是可以就是有那个乐团的感觉。
对，
我很好奇那个。就是现场演唱的时候，你可以自由切换吗？就是说，哎，今天想要来点抒情的
哦，对啊，你会唱不同版本吗？
啊、
目前有唱过，就是跟原版相像的啦，然后也有唱过像女巫店那个，就是有特别改编过、因为它是只有一把木吉他的版本嘛，所以就是当然会调整一下，对，但
插电版
还是要事前先准备好，说我今天想要怎么安排，就没有办法说。我今天一上场就觉得，哎、我有木吉他，那我就想象我后面有鼓这样。观众可能会想说，哎、欸，是还好吗？
哪招？对对 对，自己有想象。好，那我们刚刚其实有那个透露，就是宇翔在 IG 是自称这个冷酷型男，
大家听起来有像吗？
为什么那时候要放冷酷型男？
就是一种态度，
还是你希望自己变冷酷型男？还是你觉得你自己是冷酷型男？
这个呢，就是一种态度。没有啦，因为我觉得我的 reels 看起来就是蛮搞笑的。
对啊，
不冷酷啊，
不希望
被伤害
自己。你们怎么这样很过分、欸？
说人家不冷酷，
就是不希望自己太看起来太搞笑啊。就是搞笑之外，我还是有帅气的一面嘛，所以就写冷酷型男这样，
就有种越描越黑的感觉。
对，好，算了，大家刚忘记，忘记。
那宇翔可以帮我们两个
对啊
取一个，
你是很喜欢取绰号？
你说帮你们取绰号哦？
可是他第一天跟我们认识，
我也想要是，这是一种态度。
你好烦，你好烦哦。
啊，很难呢、欸，
难吗？
这比腋下喷水还难呢、欸，我觉得。
腋下喷水到底怎么想到的？好啦，一个态度帅妹，好不好？
哎、帅妹今天有出现
在
IG
是
不是？
对对，这样大家可能看不出来，因为限动到时候发的时候限动已经结束了。
对啊，
对，所以就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 Instagram， 就是大家可以准时追踪我的动态。
其实有时候蛮好笑的，就不会错过冷酷型男的现实。
没错。所以你是
什么帅妹？忘记了，
态度
帅
妹，
态度帅妹。
那
还是你叫态度帅妹2.0，我让你当2.0，你叫进化，
我不要。
那你叫劲辣帅妹，好不好？
哎、
OK，
不错。
他今天晚上是劲辣鸡腿包。
好，等一下回去我就看一下你们的 IG 上面要记得改
要改哦，
要改哦，
好严格，好好好，
完蛋会被抽查。
对。好啦，为什么要聊到？
等一下马上改。
对，好啦，那冷酷型男呢？他的 IG 其实有非常多的就是 cover 的作品，然后我们有就是给他偷听一下。这些 cover 的作品，我们就想要问啊，就是你自己在 cover 别人的歌的时候，就是你觉得你目前 cover 到目前为止，你觉得你可以讲出前三个你觉得满意的作品，可以跟大家分享。
如果是在 短影音上面的话，当然是《红豆之手》。对，因为反正大家有看过的短影音的话，
那个影片真的很好笑啊。就我们等一下我再聊。
对，反正《红豆之手》就是，其实在录的时候没有想要拍一个就是这么搞笑的影片，那时候是蛮认真在录这个 cover， 但是就觉得说，哎、欸，好像可以，就是有点像带一点搞笑的方式吸引大家来看这样。对，所以那时候就多花一点功夫去想，那真的就看到蛮多留言，真的蛮好笑的。对，就是比如说，反正这个影片是实测那个融化冰棒嘛，然后就会有人问说，到底要融多久啊？就是很生气，
然后导致还有二部曲这样。
对，没错，对，这首是一个，然后再来的话，这首没有放在 IG 上面，这首叫《水星记》，就是郭顶的《水星记》。那这首我会觉得自己很满意，是因为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是热音社嘛，大家都玩摇滚，然后那时候就在看 YouTube 的时候就蹦出这首歌，然后心里就想说，哇，我会不会有一天也可以在热音社表演这首歌？那最后就是在最后一场表演有完成，那这首歌也很幸运带我到更远的地方，因为后来被其他的专门 cover 的一个工作室看到，那后来也去录了另外一首歌，然后就进而开始就是越走越远的感觉。对，所以这首歌也带我去了很多地方，我自己也蛮开心的。对，
就是这两首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大家赶快去听那个红豆影片，真的很好笑。而且他还有那个什么一切，然后有镜头，那我就觉得很赞。
我最喜欢那个撞到脚那个。
你说活着那个吗？
对，
好，大家都很喜欢谐音梗这样。
对啊，最喜欢谐音梗。那因为其实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宇翔其实本身是政大的传播学院毕业的，然后我们刚刚有讲到那些就是很有创意的 Reels， 然后所以我们有发现你在 IG 上有很多 Reels 的创作这样。那你在创作 Reels 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比较特别的困难，或是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有听众回馈或者是互动？
对，刚刚说到因为之前在传播学院嘛，所以也有学一些拍片的东西的一些课程。那其实一开始做短影音的时候还蛮不习惯的，因为就发现大家就其实我平常是不看短影音的，就包括现在其实也不太看。那不看的原因是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看电影，就可能长片短片也好，就至少会有个20分钟、30分钟，然后到2小时这样，就是喜欢看这种节奏比较缓一点的作品。那我就发现其实短影音的节奏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也跟我在课里面学到的不太一样，就是你要很快速的去抓住大家的眼睛，而且里面的内容其实怎么样会赢得大家的芳心其实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对，所以在这个转变之间下一点功夫，就觉得说，哇，我真的要做吗？可是又很想要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让大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所以后来才就是决定说，哎，可以做做看红豆这种就是比较搞笑的影片。
我觉得我跟宇翔蛮像，因为我平常其实也不太看短影音。
真的吗？
但是我会觉得短，我真的不太看，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把握，就是因为我怕我会大脑会习惯就是太短的东西。
哦，就是怕被洗脑这样。
对，因为我就觉得我意志不够坚强，然后我就觉得短音对我来说有点危险。对，因为他有时候就是他有时候可能那个东西会比较就会我觉得会让我看久会失去耐心的感觉。
我觉得真的会。
对，你会没办法看长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我太害怕会这样。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有点没耐心。
对，然后我就不太敢看，可是又同时觉得说，像我去有时候去实习或什么，就会需要拍一些短影音，就会觉得说就是你知道必须跟自己妥协的部分。
对啊，因为也希望自己跟上时代的潮流。
对对对，不可以被淘汰。
对，
你会被淘汰
被淘汰了。
有啦，我们现在有找到自己的平衡了，好不好？像你看我的短影音也觉得很好笑嘛。
对，
所以 OK 的 OK 的，你可以看你可以看。
对，他的我会看。
okay, 可以继续看我的，不会被洗脑，不会被洗脑。
对，是唱歌的可以看。
那宇翔在拍这些片之前，或者是你在表演或录音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小仪式去帮助你自己融入那个当下的气氛？譬如说你要录音前一天就
一定要
洗个袜子
之类的，就是仪式。
你的仪式都很特别。想必腋下喷水是你想的。
腋下喷水是他想的。
抓人眼球嘛，对。
我的小仪式哦，其实我像我要如果今天要表演的话，我当天要表演的话，我早上起床我就会先洗一个热水澡。对啊，就是，
通常都是冷水澡。
不是啦，就是我平常是不会早上洗澡。
哦，
对对对，就是有点像是要让自己全身热起来，就是有点像在暖机的
热身热身。
对，然后我在洗澡的时候，我一定会唱卢广仲的《不想去远方》。对。 好 detail， 因为这首歌就是有点帮助我开嗓这样子。
哦，也顺便开嗓。
对，因为我觉得像他的声音是我觉得很放松，然后他很做自己的声音，所以我自己就是在唱他的歌的时候也会得到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对，就不会想太多说，我今天我刚那样子有没有唱好，反正我就是可以舒服的洗一个澡，然后唱这首歌就可以让我比较放松，对，然后身体也可以暖和起来这样子。嗯，
所以你前阵子去女巫店表演的那一天早上也有洗，就是
有
哦，好低调，好害羞哦。因为不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非常非常喜欢你，然后他有去女巫店看那场演出哦，对，然后他就是对他也会听这集，因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忠实粉丝。对，反正就是他对很喜欢你，然后他也说那一场演出就是很赞，对，我代替他传达，
太开心了。非常开心。
对，
然后还有就是我录音之前其实也蛮喜欢聊天，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就是瞎聊的一种感觉，不要太拘谨，像我进去录音间的时候也会比较放松。 对啊，
所以开嗓的方式就是唱《不想去远方》跟
聊天，
就这两种。
对。
那如果不小心就是聊太嗨，然后进去就
是不是也不能聊太嗨？
对，其实也不能聊太嗨。就是感觉心情要轻松，但是呢，那个喉咙也要有点节制，这样不能像去 KTV 这种大唱特唱。
那就是用现在这个音量吗？还是说有特别？
差不多，差不多。
你今天早上吃什么？
还是有些
今天早上吃汉堡。没有，才不是这样。
早餐吃
谁这样讲话？
好 heavy 哦！
早餐店有汉堡啊？你怎么讲？
对啊，对啊，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我去早餐店通常不会点汉堡，对不起。
没关系，冷酷型男的思维不太一样。
冷酷型男都吃汉堡。好了，
那刚刚有提到这个女巫店的演出嘛？那其实应该宇翔也有在蛮多地方进行演出，
其他的演出，
就是还算是在慢慢累积经验啦。对，也不敢说很多地方，因为就是刚开始发表作品嘛，所以就是能去更多舞台，就是自己还是很开心啦。对对对，就带着一种感恩的心，然后就是在台上
感谢有你这样。
是
对，在台上就是很感恩，但是也要很有自信的分享自己的歌，这样
没问题。
对啊，希望可以去到更多地方演出。
没问题，冷酷型男一定 OK。
还是辅大之后，也就是欢迎那个底下有那个 email， 对，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来追踪我的 Instagram， 下面就会有 email， 然后就可以寄。绕了一圈
再拉回来。
好了
就是演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令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听众的回馈，或者是你觉得某一次的演出你觉得很特别？
对啊，好好奇有没有那种很热情的粉丝。
对啊，
我遇过最热情的观众的表演是我有一次去竹中的百年校庆，然后因为竹中是我的母校，所以也唱了竹中的毕业歌嘛，所以就回去以校友的身份唱这个演唱会这样子。最后我记得我第一首歌就是唱沙漏，我的印象是感觉台下几乎我都已经有没有认识的学弟了，就是下面都是很稚嫩的高中生。对，但是就是沙漏的时候大家就会还是会跟唱。对，而且高中生就很嗨，就是他们给的回馈真的都很好，他们就是会就是抢着要跟你拍照什么的，就觉得很开心可以有这种程度的热情。
等一下，我刚刚听完那一段，比较好奇的是《沙漏》这一首歌要怎么跟唱？那首歌很难唱哎，大家底下大破音吧？
就大家在，因为是很多是主动都是男校嘛，所以大部分但是《沙漏》的沙，就会听到就是重男声这样，不曾抽离这样，对，就是算是一种很澎湃的感觉啦。對對對對，
我觉得刚刚那个有符合冷酷型男的形象。
有吗？有吗？冷酷吗？
刚刚那个比较像冷酷型男。
OK，
你又笑完了没啊？
怎么还在憋笑？
很有趣。刚刚那个低音突然吓到我了。
对，深来一段。
哦，所以就是竹中那一次。
对，其实还有一个是女巫店，就是刚刚我们聊的女巫店，因为那场是我的，算是我的师姐，就是算我们公司的另外一个歌手叫陈佩贤，他发专辑的第一场表演嘛，然后我是以嘉宾的身份去女巫店当他的嘉宾，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在大家面前真的算弹吉他演奏，就是自弹自唱。对，所以那天其实还蛮紧张的，就我那演出就其实我只是嘉宾去唱个几首，但我就那一整个礼拜都在紧张。对，我就很怕自己弹爆啊什么的，希望就是还好是有顺利的完成。对，就是有苦练了一下吉他，然后也有心态调整，就是跟自己说，我以前是都会说叫自己不要紧张，可是其实 一定会紧张，所以就是如何跟紧张共处，我就跟我自己说，就是我紧张的话，我就会弹不好，那我就要把这个紧张放在，就是我它不会不见，但是我要把它放在心里就好，对，因为如果我真的很紧张，很紧张，紧张到我传达出来的东西都是紧张的话，大家就会听到紧张这件事情，那我准备这么久就没有意义了，对，所以我就是抱着这个有点像必死的决心，我就是今天演这场，我就是要让大家听到一个开心的气氛，所以我再怎么样，我一定要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是用开心一种热情的感觉去跟大家分享这个歌，这样。
他是很有逻辑的冷酷型男哎、欸，就他刚那一串有说服到人，就是那种不要紧张，对啊，你紧张表现不好啊，所以不可以紧张，
就是一个要骗过自己不紧张的这个概念。
对啊，所以如果有就是也要表演的朋友，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对，就是要跟告诉自己信心喊话，对，不要说自己不要紧张，因为。就是要相信说他会存在，但是你可以跟他共处，这样子跟他做朋友、突然很有哲理，有没有？
对啊，没有，刚才有点那个超自然的感觉，就是跟自己
鸡汤，
对对对对 ，OK OK。
我刚刚要问什么？
你看又忘记了。
我想到了，就是刚刚讲到那个听众回馈嘛，那我就想问，现在宇翔如果在路上被遇到、被认出来的话，你会很紧张吗？还是你会很开心？
我很开心啊，我真的就是我现在随时都希望没有啦，随时都希望自己被认出来也没有这么夸张啦，对啊，上次有一次我记得是我回祖宗的时候、
欸、不是我翻倒的那个
什么，你翻倒什么，
我就在看那个宇翔的新闻，然后我就看一看看一看，然后就说宇翔有一次去那个动力火车的演唱会的时候被粉丝认出来、
欸、有耶、欸、还有真的有这件事情而且那时候是在那个信义的广场，然后我是站在就是比较二三楼，它是那种就是百货公司的中间的走廊，所以就是一个很 casual 的状态，就是趴在那个走廊的那个走道听演唱会这样子。然后旁边就是突然有人问我说：“哎、欸，请问你是沙漏的主唱吗？”然后那时候其实已经就是发表那首歌大概两三年，所以不觉得会有人因为那首歌认得我这样子。对，然后当然就是看起来很轻松的，就说啊，对啊，对啊，对啊，你好，你好，这样。哎、欸，刚刚听起来是不是不太轻松？
但其实很紧张，
但是要告诉自己
不要紧张，
对对对，
不是
不要
要跟紧张做朋友，
朋友
哦、对对对，
没错。
然后就像不会那个吗？就是如果说有一天很邋遢，只要去巷口 seven， 然后被认出来，
对啊。
哦，那我就会说，哎、欸，你认错人了，但他的歌很好听，可以去追踪他的 Instagram。
就说哎、欸，我也知道他，因为他跟我长很像，
对。对，
假装大模糊仗这样。
对，所以下次如果看到有一个跟我长得很像，但是有点邋遢的话，那不是我。对，
就要配合一下。哦，不是你哦，
没关系。
OK OK。
对对
对，冷酷型男不会长那样啦。对，大家放心。
好哦，
你在敷衍宇翔吗？
好，没关系，被据点。
好啦，那我们前面听了这么多宇翔关于这个音乐历程上面的一些分享，还有关于一些作品的一些小故事，
小冷酷。
小冷酷，
对，
没错。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广告回来呢，我们要来听宇翔的
人
生
歌
单。
来，桌上的牌抽一张你最有感觉的。
那我要这张两个心脏的。
好的，请稍等，让我来帮你解答背后的意义。哦，原来是这样。
哦，
这张牌的解析是福大之声最能治愈人心的大学占星术，或许这是最适合你的解答哦。
大学占星术将以大学生的角度一同讨论大学时期会遇到的各种烦恼与心事。
首播时间是每周四8点到9点，让我们在空中提供您最治愈的听觉体验，做出为您量身定制的魔法解方吧。
欢迎回到华流苦榜。
干嘛突然这么冷漠？
就是要符合一下我的形象。毕竟刚刚宇翔帮我取了一个劲辣帅妹。
好的，那我要拿出我的态度来。
没有问题。好了，我们这个宇翔的人生歌单第一首不得了了，
是什么？
特别熟悉，《风筝》。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我觉得我闭着眼睛午夜梦回都会唱出来的那种，
不用看歌词，我现在那个
脑
旋律跟歌词可以自己输出。
是，
为什么宇翔会选择这一首？
这首歌发行的时候是我刚好国小要毕业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我们
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對對對，我们年纪也差不多。
对，当然，当然，当然。
怎么样？不然你26了吗？
对，其实对我不为人知的身份这样。
反正那时候就觉得哇，全部的高中生，因为也没有当过高中生嘛，国小的时候，哇，一起唱一首歌太帅了吧！然后我就心里就默默埋下一个种子，我就觉得哇，我以后一定要写一首毕业歌，然后最好就是可以一起大合唱，就是一起参与这个全部高中生的大合唱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带着这个，但其实那时候没有真的觉得自己想要成为歌手，就只是觉得这件事情超酷，所以后来就带着这个梦想一路到高中，然后很幸运，就是大合唱这个活动每一年都有在举行，所以就有点怀抱这个心情，然后跟大家说，那我们来写一首毕业歌，然后我们来报这个比赛。
嗯，因为那首歌那时候应该算是台湾第一次有这种高中生合唱嘛，好像就从风筝
从那时候开始。
对。嗯，
那首歌，我跟你讲，我对这首歌最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们国中的时候
是
有那个全就是校际的那个直笛比赛，然后我们班就是上去吹那首歌，然后最好笑的是，你知道，就是二三十个人在台上吹直笛，然后那个画面很荒谬然后大家就吹荒腔走板，因为你知道也没有任何就是什么分布啊，然后什么干嘛，大家就直接这样吹，然后又有些人就会破音啊，然后什么干嘛，所以我对这首歌最后的印象大概是长这样。
看来是青春的痕迹，
对，其实也算是某种程度的这个回忆了。
没错，其实我也有对风筝的回忆。
怎么样？
不瞒大家说，其实这个劲辣帅妹本人我，
你是唱过风筝的人吗？
不是，
什么意思？
我说
什么？
我是说国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国小的时候也是唱这个风筝的毕业歌，厉害了，我是领唱。
真的蛮厉害的耶！
你说，那领唱是要干嘛？
就是你要站在台上啊，然后我们还会拿蜡烛，你知道吗？就我也不太懂要拿
蜡烛，感觉很危险呢。这么多人一起拿蜡烛，
就会小小的一个蜡烛，然后我们就要开始，就站在台上，然后就是你知道，就是引领着大家一起唱这样。对，
很帅。其实如果我国小也做这种事情的话，我会觉得超帅。
对啊，
我好像国小没有这个荣幸可以担任领唱。
领唱？哇，所以领唱只有你一个吗？
没有，其实有蛮多个。
那还好吧，那你就是合唱团其中一员而已。
好歹我也是一个代表啊。
好啦
好
啦，
我们就让你带这个荣幸。
对对，你就当风筝的领唱。
好好，
来，什么国小的？
嘉义市大同国小。
OK， 我们需要这大同国小的朋友们。
Okay, okay. 对，好了。看来大家对风筝这首歌真的都
蛮有
共鸣，就是我们这时候的
回忆啊。对啊，小时候好红的歌。
对啊，
那时候大家真的都会唱。好了，那第二首呢，宇翔选的是这个日本非常非常有名的乐团，然后也有前阵子有来过台湾的 One OK Rock 的 The Beginning。
对，
那这首歌宇翔当初怎么会想要选呢？
这个乐团是我上高中进热音社之后才认识的乐团，因为就大家都在疯这个乐团，然后我以前其实在进热音社之前没有什么在听乐团的歌，然后一听就哇，太帅了吧！就是怎么会有男生可以唱这么高的音，然后还可以这么自在，就是感觉就是要把那个舞台炸开的感觉。然后我就超级想要开这首歌，超级想要表演这首歌，我就跟团员说好，我们高二的时候一定要来演。但是我就发现，我好像唱不上去，然后我就为此超级努力的在练习唱歌。我就原本我高一的时候一开始就是，可能三两天一个礼拜可能就去个两三次，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就是有刷个脸，就学长应该就知道说我很努力了这样。结果我就因为这首歌，我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认真去，我就每天都去那个我们社团的社窝练习，就是练唱这首歌。然后一开始真的都唱不上去，因为不太知道要怎么唱高音。对，然后有一次就跟朋友聊一聊，就说不然你现在唱一下，然后就咻，突然唱上去了，就好像突破那个
突然开窍。
对，突然开窍。所以后来真的也演出了嘛，然后就有点像是我自己因为这首歌，所以拓宽了自己的音域，然后也就是找到自己因为唱歌而得到成就感的那种快乐。
所以这首歌最后是完美的结局，
對，
最后有，所以演出的时候也有成功演出。
当时觉得有啦。
好想看影片，那时候录影吗？
原本有在那个
YouTube
上
面，
但大家现在应该找不到了。因为
可恶，
只是当时觉得还不错。对对对，现在就觉得哇， 还是先隐藏一下，
先当私人影片。
对。
OK， 好，因为就是 Wild Crowd 他们真的是超级摇滚，然后音又超级高，就是其实应该很难驾驭这首歌。
对啊。
啊，好好奇，越这样讲越想听。
好，等一下偷偷传给你们。
哎，太赞了。哎，好，好，那最后呢，宇翔选的是啊，这首歌讲起来，因为我个人就是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然后因为我也非常非常喜欢安普，这样对。然后这首歌呢是《最好的时光》，这首歌其实发行没有很久，2022年，大概两三年前发行的歌。对啊，想要问一下宇翔，怎么会想在最后选这一首歌呢？
嗯，因为这首歌就你们说是现阶段如果我要选一首的话嘛，那这首其实有点像是我沉淀心情的时候很常会听的歌，就包括可能通勤的时候，我觉得今天一整天可能忙了一天结束了，然后我就是有点想要听这首歌来做一个 reset 的感觉。对，然后当初听到这首歌最动人我觉得是它主歌的地方，因为它就是讲了各种的人不同的在不同的阶段可能会遇到的状况。然后我其实那时候有听安普跟台通的 podcast， 然后他就有说他觉得他自己在写歌有时候会把自己当成一个解答之书，然后就是有点像是你为各种不同的人带来一些解答这样。我就觉得哇，非常符合他这首歌，就是你可以看到有点像众生相那种感觉，就是你可以在这首歌里面看到各种人生的百态，然后就觉得很厉害。而且重点是他这首歌是他我记得没有记错的话是16岁的时候就
写的，他很小的时候写的。
对，我就觉得哇，就是有点像是也是当作一个楷模，就是这么深远的含义，但是他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写出来，所以我也期许我自己可以在我现在这个年纪就是可以写一些歌，是不是只有给我自己，就也是可以送给大家，就是让大家可以为大家寻找自己人生的解答这样子。
嗯，然后也陪伴大家走过就是人生可能某一个阶段这样。
對，
好感人，
突然变得很感人，
突然
跟刚刚冷酷型男那个差很多。哎，欸，这个气氛。对，我觉得这首歌很厉害，是他就是虽然用词很直白，然后很简单，可是你可以在里面看到你自己的经历过的事，或是一些故事，然后你就可能可以对应进去的感觉。
对，啊，
对，这首歌我也很常在睡前的时候听，它很适合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就是用耳机或是音响自己播的感觉。
嗯，对啊，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现阶段的我感觉。有点像是用这首歌期许自己说，哇，我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光。对，嗯，就是有点也是活在当下的感觉。
嗯，很赞。因为其实我们也有听你上一次来华乐谷，就是跟学姐们的访谈，然后其实你在上次有最后有讲到，就是希望自己那，因为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就是自己的词曲的创作发表。
对，
然后那时候有说有希望有词曲创作可以跟大家分享，所以这一次来就真的有了，
非常开心。就是现在有算是有两首词曲，然后有一首词的作品在串流上面。对，很开心可以真的实现这件事情。
没错，
代表我上次来跟现在来就是有点长进。
有进步的型男。
对。
那因为就是我们就是也非常开心今天可以邀请到宇翔，然后他今天也是带着他的很多的作品来跟我们大家分享，然后他的作品在各大串流平台还有你的 YouTube 频道应该都可以听到看到，然后大家也赶快去追踪宇翔的 IG， 真的大家赶快去看那个冰棒影片，真的很好笑。还有那个踢到桌子
我真的觉得蛮喜欢
蛮喜欢的。对，因为宇翔影片就是因为可能就是传院的背景的关系，就是那个短影片就是拍的其实
很专业，
很专业。
怎么样？节奏得宜是不是？
对啊，有啦，可以
变评审老师。
我们凭什么？对，
谢谢各位评审的喜爱。
好，很喜欢，下次都会按爱心，我们后都会按爱心，
希望可以拍更多短影片。欸，然后最主要当然是写更多歌给大家听。
没错，也希望我们可以更快听到宇翔更多的作品，很期待。
好，希望下次来就再更多长进这样子。
欸，但下次就
我们就不在了，我们邀请后年的花六库榜主持人。
可以，
还是我们四月
先预约这样子。
对，我们四月私聊，
没问题。
好哦，
私纠，我们的私纠。
可以不要在最后讲一个很烂的笑话吗？
没事，大家当没听到。
好啦，那我们这一集的华流库房就差不多到这边，大家也要赶快去支持宇翔的作品，然后追踪他的各大社群平台。好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都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拜拜，
耶。Yeah。